你现在收听的 Pocket 是认真就输了，这是由 DJ Polar 制作的节目，专门谈论过去发行过的畅销书籍，希望可以带你回首这些书本带给我们的有趣和感动。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讨论，或是未来想听我们聊哪一本书，都欢迎你到脸书搜寻 DJ Polar DJ 空一格 POLAR， 在粉丝页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们节目开始咯。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在我旁边的一样是我的好朋友阿子。
嗨，我是阿子。
我们今天是不是觉得有点孤单？
对，我们有点孤单，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不在。
我们上一集聊哈利波特的时候是三个人，
今天只有两个人。
那个我们第三位朋友阿珍去哪了？
他被工作缠住了，但我们还是很开心第一集有这么好的收听率。谢谢阿珍。
谢谢大家有收听我们节目，然后跟大家也宣传一下，虽然你现在在收听了，但是我们汇整一下我们收听的管道让你知道，我们现在除了在SoundOn 之外呢，我们还有在 Apple 的 Podcast 然后 Spotify 有三个平台听得到我们的节目。我这边跟那个商用的经理有个那个协定哦，就是我要帮他宣传一下，请大家用你的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 iOS， 都要下载商用。商用怎么拼呢
？S O U N D O N，
请你下载之后呢，订阅认真就输了。好啦，宣传完了，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上礼拜我们讲《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一系列书，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丹布朗。丹布朗就不是一本书了，
丹布朗是一个
作家，对，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本书，所以我觉得今天难度其实蛮高的。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完全部他的系列，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看了达文西密码，我是在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红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闹，
都不知道他在红什么。
对啊，你不觉得很夸张吗？那时候真的是人手一本哎、欸，然后你只要去
达文西密码是要爆红的时候，
对，你只要去二手书店就有一整柜的达文西密码。
等一下，这句话有点问题，去二手书店看到一堆达文西密码，这好像不是好事、欸，代表他都抛售
哎、欸。哎呦，可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大量。
好，我说难的原因呢，除了它不是它是因为我们用作者当单位嘛，所以我们得要面对很多个故事，像上一集哈利波特、即便它有七集，它还是一个故事，但我们今天有很多个故事。
对，
不过好里加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丹布朗有个特点
啊，
他的故事都很像。
这也是我说这是他为人诟病的一点，可是我觉得这是喜欢他的系列小说的一种表现张力的风格。
对，这是他的风格，然后但也会在很多网友啊，比如说 PTT 的小说版就会写说丹布朗又出新书咯，然后下面就回说应该又是长那样。
又是老套。
但是真的是长那样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到底丹布朗是、okay. 到底是一样还不一样。不过在录之前，在我们进第一个单元之前，我要发表一个免责声明。
好，你先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免责声明吗？
干嘛免责？
因为丹布朗不是，是因为丹布朗做了什么事。丹布朗他的书通常有时候会蛮有争议性的。
对，
在宗教上面，
在科技上面，
在科学上面，对，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所以我们免责声明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就是完全讨论小说的内容，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些宗教相关的，那我们就是基于小说内容，我们就不去特别苛求说那个史实是怎么样，
到底是不是这样，这幅画到底对代表了什么意义。
对，那个画
背
后真懂秘密吗？
没有，我们今天没有聊这个，
我们
就
是姑且相信小说的这个创作的故事的成分。好，我可以讲一个啦，那例如说很红喜安会嘛，你听过喜安会吗？
我听过
达文西买面那个达文西是喜安会的，光是喜安会的历史就被大家在达文西买红了之后被大家就讨论了一番
争执啊，就到底是不是这样，然后到底有没有这个这样说。
对，就有一派就是说他去喜安会的文献根本没有到达文西那个年代。
对
对，但你是不是呢？那就是不好意思，
对，我们这边不讨论，
应该有历史的那个 pockets 吧，麻烦他们去讨论，
拜托你们咯。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我们今天反过来哦，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是拼个输赢。
Oh my god， 这好难。
拼个输赢。
这是拼个输赢呢，我们上次是用抢答的方式，就是我出题，然后另外两位抢答嘛。今天我们两个人要怎么玩呢？我们今天走一个题目，我们先走一个题目，然后我们两个轮流讲，谁先讲不出来就输了，就那么简单。
天啊，我可以 Google 吗？
可以。
好，
对，我们题目就是丹布朗的小说看起来都很像。
嗯哼，
为什么？就是要我们一人要说一个，就是他到底每一本哪里像，有什么共同点，我们一人说一个。那我先开始好了，也算做个示范，我出第一个。
好，
都很像的原因就是他身边都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跟他搞暧昧的女主角。
哦，对啊，这让我觉得就是教授就是一个，
但他
不能讲太难听话。等一下，
但他在描述上又不是，他又是很gentle，
他就是他在书里面很就是很有学问的
符号学，宗教符号学教授，
然后他可以就是帮大家很多很多的忙，然后有就是小说没把他描述到快要变成救世主这种感觉。
对，罗伯兰登教授，这是他丹布朗笔下的一个有名的人物啦。
对，
就这样，他不是每一本都是他，但目前就是他的系列最红。
嗯，就是他系列有被改编成三部电影。
对，然后现在后续现在新的几乎都是他的系列了。
对，
哎，我说这一点你不觉得他很像那个吗？宝可梦的小智
哈，
就他每次都会出发一个新的旅行，然后旁边的女主角就一直换，然后都会跟他搞暧昧。
OK，
这个公式其实在其他影剧作品会出现。
好了，他只是套用这个公式。
好，我的第一题过了，对不对？换你。
好，你的过了。应该是说，那我觉得他每本小说里面都有一个诟病的问题是，他每本小说的一开头都会有个伪装好人的坏人。
对，这也是我其中一个被你裁掉一个。我就是我那时候我这里是写说魔王挂号坏人永远躲在他身边。
对，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天哪，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善良的一面啊，然后找了很多种方式帮忙别人。
就拿达文西马最红的来说，达文西马就是他去找这个朋友帮忙，就那朋友就是幕后大魔王。
我觉得很就是在看第一次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张力跟很 shock，
一开始会吓到。
对，
到后来呢，因为他每一本都这样子，
对，他每、就是、
所以到最后呢，你就翻开丹布朗小说大概前三章吧，你就会想说哦，坏人应该不是，
就你已经猜到
是这个，就是这个。
对，你已经猜到坏人了，你后面就是阅读乐趣就有点减少。对，
就是他的阅读乐趣应该不在这个上面啦，在别的。好，那我来讲，既然讲阅读乐趣，那我自己给来讲阅读乐趣好了。
好，
他的小说有个特点就是都像旅游手册。
对，你知道
这就是乐趣，就是我每次看他的小说，我旁边就已经有电脑。因为我要、因为毕竟我们跟那个
你想要查，
对，我们跟西洋文化、西洋美术史没那么熟，
还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距离。你知道罗浮宫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达文西密码就是上市之后，有多少人因为达文西密码进去看？
我好像有看到他是不是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旅客报表？
对，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达文西密码在走来走去，
就在看那些他经过的地方。
对，然后的你知道达文西密码其实不是。不是他一开始出版的小说吧？
他第一本是数位密码。
对，可是数位密码那时候没有红。他在紅，我记得他在国外红的应该是天使与魔鬼。
对，那是那个罗伯兰登的第一集。
对，
第一个系列。
对，所以那个就一堆人拿着天使与魔鬼在那边照着那个地上那边走来走去，我觉得超白痴哎、欸。
天使与魔鬼是在讲光明会嗎？
光明会，对、
哦，就是他就是要去找那个那四个教堂。那四个那个什么四个元素的教堂，
对，就是有个烙印的那玩意。
而且对我来说，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我真的不熟悉，说实话，对一个亚洲的学生、亚洲的上班族来说，我知道蒙娜丽莎微笑，但例如说他突然讲到了另外一个画，对他们说很有名，像是《失落的符号》里面华盛顿的神话，好像在他们什么国会大厅的天花板上面，
对，是就是很著名，他们就是
对。
怎么讲？一生当中都一定会看到，或是课本里面会出现这种。
然后对我来说，我就想说，然后他就很细节描述说，哦，他里面左下角那个人他做什么动作，代表什么，隐藏什么含义，我就要去把那个画 Google 出来。当我 Google 的时候呢，通常下面就会有附注说，这个画在丹布朗的哪本小说有提到他？
对，但我我另外觉得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他每次解析画作的方式都一定要跟科技套在一起，某个成分上，
就是对，或是跟传说，他有很多臆测这样讲。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还有争议的地方，因为那些臆测确实有些被讨论过，
他引用了某些可能不是正版的圣经
或是大家传说的怀疑的内容，
但
他的小说里面就是写的煞有其事。
对，
但毕竟是故事嘛。
对，
好，哎，等一下，我刚刚讲完的是换你耶。
哦，
你刚刚讨论过程中是不是用掉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游戏中哦，不要那个注意哦。
小心。
好，来换你了。
天啊，我要 Google。
什么？你没有准备？
有啦。
我先跟你说，我先偷偷告诉你，我现在就是笔记打开至少有9个以上哦，九张牌哦。
我想到了，每一本小说在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毁灭世界，但是是跟科技相关的东西。天使与魔鬼是反物质嘛？
对
对，
它通常开头都有一个很糟糕，不一定是不一定是科，反正就是有个灾难。
对，就是
或是有人死掉，然后是很惨的那一种。
就每次都是哦，就是发生一个大事件，然后不知名的人又找到了这个教授，然后他需要去解救这个世界。
哎，你这样讲，我直接接我的好不好？
好啊，
我要接我的那个共同点了，因为这样可以接在一起讲。
OK，
就是通常呢，这个罗伯兰登教授他都是被迫卷入，他都不是故意的，他都不小心的。例如说，他就在不对的时间踏到错误的地点，或是他就是刚好去探访一个老朋友，他都是被迫，他不是愿意的。
对，
好，换你，
换我。那个最后每次的藏宝地的地点。
嗯，
就是我要怎么
你说终点故事那个他们要找目标的那个地点，
都会我觉得是意外的有跟就是丹布朗硬要把科技和宗教套在一起有关。
应该是说他每一本书的主旨都在讨论这个有点二元对立啦。
对，他最后一定是要引导，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可是在写作的风格当中，他最后一定会引导科技是比较良善的那一方。我自己看完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啊。
良善吗？我是觉得我自己，因为我很认真做就是为了这一集，我很认真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认真沉淀了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良不良善，我觉得他反而是在讲说科学和宗教是可以并存，没有哪边是坏哪边是好，这我们到后面可以再详细聊。
我们可以再聊。
对，好，那换我了。好，我讲一个，你一定会很有同感，就是他一定会被正反两个势力夹杀。
哦，对，大家
都要
杀他，
他永远不会就是，例如说坏人追他，好人帮他，或是哪边帮他，一定都是警察也要抓他，军队要抓他，杀手也要抓他，而且每一集都一样。
他都是感觉他那样，就是
他人缘很差，哎，就是正反两面都不要他。
天哪，他好可怜哦！
就可能正的这边在小说描述，可能就变成说，哦，为了要把他追回来，这个秘密不能在他身上。然后坏可能是要抢他手上那个东西，就正反两面都要追他。
对，他永远都是被抢。哎，这样你不觉得其实教授体力还不错吗？他可以一直逃命。
他在小说描述体力超好的，因为他是游泳学，水球队。他是游泳，每次开场就要一直讲到说什么，哦，他虽然年纪多大，但他保持游泳习惯，
然后他讨厌狭小的密闭空间。
我要把这都讲掉吗？然后为什么好再讲他手上捏带那个米老鼠的，
对，是他就是他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米老鼠是每一集一定都会出现，而且每一集出现一定都要被笑。
对，然后通常笑话都是跟他暧昧的那女生，
或者是他的学生有可能。
对，
或者说是他接触的路人都要笑他说，哦，都那么大了还带米老鼠的手表。但其实那是他好像
父母
留给他的东西。对，欸，现在轮到谁了？
不知道，
我正反夹杀嘛，应该换你。
我觉得你夹杀我了，因为我现在熊熊，
所以我要赢了嘛，耶，yeah! 好了，我先跟你说，我们输的也没有干嘛，就是自己 ending 你要做总结而已啊，就跟我们上一集一样。
好啊，
我再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好了，好，有一个你听听看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有点勉强，就是他每次呢，就这个教授每次解谜啊或者解密码，他一定都会解错一次，然后在临到关头最后才会突然解对。
有全部吗？
或者是他到那
几乎啦，
或者他到那个地点之后 才惊觉，就那闪电打到，哦，不是这里，我们跑错地方了，很长。
哦，我觉得是因为跟他身边有一个就是伪装好人的坏蛋，每次都会误导他有关。
有时候他真的自己误解啦，
对，
都有。
我觉得某个层，就是某个层面看起来，就是你会觉得教授太自负了。某个层面
会吗？我觉得他都还蛮，哦，对，在符号上他很自负，对，在符号上很自负。哦，说到这个，因为他要一直解释那些符号的意思嘛，在不管是小说里面，他甚至他讲字根啊什么，哦，这个字原本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拉丁字，啊，
他很喜欢讲这个。他怎么解释呢？小说里面很喜欢用一招，就是兰登教授回想起他上课的时候，然后就上课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讨论达文西啊或什么的，然后就把那个课堂就可能就是几页纸，然后就几页内容，他每次讲重要观念的时候都会回到课堂上
啊。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你在翻阅他的小说的过程当中，你不能漏掉任何一页，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书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因为像是我有时候，
我正想问你说，请问哪一本小说可以漏掉一页？
等一下，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阅读习惯，有时候你会就是前面看一看，你会忍不住想看结尾吧？
我不会，
我会啊，
我小时候会，长大后不会了，因为我就觉得那会摧毁很多乐趣。就像电影不能看结局，不能知道结局，啊。
可是有时候你看一本书，你不会从头开始看啊，我会从中间，就是我在书局逛一逛的时候，我会直接在从中间里面直接翻开某一页，然后可能看个 maybe 一两章，然后觉得哦，这是我的菜，我才会把它带回家。
不行，我一定都是从头看的。
不行，你这样讲，
我连目录都不看，因为我就把它当成一部电影。
哎，你这样很像固定星座，这样不对。固定星座是我好吗？
不是啊，我需要就是我要那个惊奇的感觉，我不要中间被就是我就知道等一下那个人会怎么样啦，然后那个是坏人，我不想有这种感觉，我要感受一下那个作者的铺陈，所以我通常都会从头看。但是我突然想到，有啦，有个东西我会跳着看。小时候，真的只有小时候，我真的要对个大师很抱歉。
什么东西？
金庸小说我一定跳着看。因为他那有时候他武打的片段太长了，就和什么什么什么乾坤大挪移什么，然后就很长，
对，他就描写很大一串。
但我只 care 谁输谁赢，赶快还在打，张无忌赢了，就是
你这样就跟打电动只想要就是赶快买那个礼包一样，
这个我
根本就没有，這個，
我要
承认，就没有要认真破罐，
就做这个东西我会跳着看，其他不会。好，那我们这一 round 结束了，就是我战胜，好不
好？
好，
你战胜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要认真来讨论那个丹布朗了。我们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输给你了。
哎，欸，输给你了。
好，在输给你的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讲，现在丹布朗那么多本嘛，就是我们现在手边有的，如果要你推荐一本，只能推荐一本必看，你要推荐哪一本
必看吗？嗯，你是说从大
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完全没有看过，对，他完全不认识这个作家，然后他说丹布朗好看吗？ 那我要看哪一本？
天使与魔鬼。
天使与魔鬼，嗯，就是那个我们的教授的出场的第一本，罗伯兰恩教授。有原因吗？
最好入门。
哦，你觉得他最好入门？
我觉得他最好入门，而且他你在看的过程，不管你是要查证也好，或是你对，就是我觉得《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可以开启你对美术的认知，某一部分来说是这样子。
我很喜欢《天使与魔鬼》，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是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
说，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说明。
没有，我就是很大的议题，因为他这本的主旨是在讲科学和宗教的对立，就是教会会压迫那时候例如说那个地心说，就是太阳地球是中心还是太阳是中心？
对，然后大家教会一定都会告诉大家说地球是中心，
就是科学是科学家就是偷偷组成的光明会的，就是要抵制教会。
我觉得那也不能算抵制教会，
要保护，
就是，
保护科学，
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看到后面会比较像是要把正确的知识留存这种感觉。可是在这本书，欸，我可以破梗吗？
可以啊。
但在这本书当中啊， 这本书的大坏蛋跟伪装好人的是一个叫总司库的人，
嗯，是那个教廷的总司库，
对，是教廷的总司库。那其实 这一连串其实都包含了他对自己的父亲的误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在就是整个整本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会推荐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同时你可以认识丹布朗这个人写作的风格之外，你可以感受到整个西方历史的悠远流长，是这样吗？
我知道，可以
了。对，
我不得不说，被你这样的提醒，不得不说这一集就是其实蛮乡土剧的。
哦，对，其实有点八点档，
因为他最后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对，可是他是试管婴儿。
对
对，
就他说他无法接受。
自己的父亲有小孩，
因为他父亲神父，
对，可是神在那个就是在你要入选当教宗的这个过程，你就算你是神父，你也是要守宗，
所以他们的办法是，所以他很有趣，他说，所以教宗是很神父是很谢谢科学的，因为科学的原因让他可以在不破戒的情况下拥有小孩。
就是他可以体会为人父的快乐。
对，他说这是科学赐予他的。
对，
所以其实他当中有很多这种科学和宗教和好的片段。
这样聊一聊就很撒狗血。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他其实还蛮高明的，而且他那时候用他两个集团嘛，就是除了是光明会跟教廷之外，他现代就是那个欧洲的盒子研究中心，啊，他跟梵蒂冈。
对
对，他就真的是两方二元的对立的关系，看似对立的关系，
看似对立，
而且他的 title 叫天使与魔鬼，魔鬼其实指的就是科学。
对，
在一般的想象当中，
对
对，
就会觉得他是来破坏教宗这个信仰，
破坏我们宗教的原则。基督教原则就是创世纪，世界就是
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创造的这样子。对，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呢，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免责声明了吗？
对，
我们一定会谈到这些。
越讲越那个。
对，我们一定会谈到这些。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我跟你说这本书就是，如果你喜欢老高，你会喜欢他。
哦，对，如果你是老高粉的话，你真的会在就是 这本书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乐趣。
因为这本书他在那个时候很早，这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中文版2000年出版。
对，而且你知道
他就讲到反物质，哎。
对，天啊，那时候谁知道什么
是
反
物
质
啊？他2000年的时候就提到反物质。
可是这本书，我记得一开始没有进来台湾，是《达文西密码》大红之后，这本书才进来台湾。
对，好，那我来讲我的哈，因为我想选的就是《达文西密码》，因为我觉得他这是很多人大家认识他的一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看过丹布朗任何一本，就要看《达文西密码》。但那时候如果你第一本看《达文西密码》的话，确实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二部曲，
你会有一点看不懂。
一点点而已，其实没有不影响阅读体验，因为他会讲到例如说啊，这件事他回想起当年在梵蒂冈发生的事情，就大概就这样而已，
大概对，
所以不会影响到任何的感觉。但其实他讲那个梵蒂冈的事情就是天使与魔鬼 的故事。对，好，那为什么我选这一本，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本会红是有原因的，在亚洲会红，在台湾红，因为我们大家比较熟达文西，
因为蒙娜丽莎吗？
对，你比起光明会，光明会是我们看了才哦有光明会哦，然后那个伽利略我们才知道他是光明会，如果对一个亚洲的学生来说，你突然说这个，我就什么，但是达文西的蒙娜丽莎微笑
大家哦，
你一定知道，
课本上一
定，对，你一定知道。而且他本身在还没有达文西密码这本小说之前，达文西本来就是一个充满谜团的人了。
对，达文西就是他又是科学家，他又是艺术家，
他就那时候就很多他的特展，在讨论，
在故宫吧，是在故宫吗？还是
好多地方都会巡回哦，
都
在讲。那时候光是一幅蒙娜丽莎微笑就一大堆可以讨论的，包含他到底是男生是女生，
包含
他在笑什么？
对，这幅画是达文西的自画像吗？
对，他就是 X 光扫了之后，他背后是什么？
对，
就是他本来就有很多谜团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会红，我可以理解，因为达文西嘛，本来就是。
亚洲人比较
他这个议题，就是以就是我们要蹭热度来说，他就是蹭到这个热度，所以我觉得你还没看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然后再来就是圣杯这件事情
啊，
达文西密码的那个主题就在讲圣，他们在追求圣杯嘛，
对，
他们就要透过这个已故的这个馆长，
然后
就是锡安会的，他是盟主，然后他被暗杀了，然后他把他如果死掉的话，这个秘密就会消失在世间。
那你老实说，你有看电影吗？
我有看电影，也有看小说。
那你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这个设定有点失望？
可是我是先看小说的、欸。
哦，好，那应该还好。
你要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觉得电影里面把西安会
弄得很邪恶，
对，弄得很丑陋。可是，在小说里面，其实
我觉得还、哦、我可以理解，
西安会是西安会比较算是一个平等的地位耶。
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不只是达文西密码，我们现在就在讲电影小说这件事好了。嗯、我觉得每一本都有这個、每一个电影小说改成电影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无法解释那些起源和原因，就西安会为什么这样做，在小说里面。可能那个我们啰嗦的那个博士兰森教授，他可能就
会
解释说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历史是怎么样子，那不是邪教仪式什么，他就会讲很多。电影里面可能就刷就过去了。
对，而且我觉得电影里面的就是解释的方式有点太过粗糙。
电影里面因为毕竟它是娱乐取向，他没办法解释。然后而且电影里面他那个时候拍的时候，其实是那个苏珊的视角，那是在小说里面其实也是啊，苏珊看到就是可怕的，所以他才会跟他的祖父
闹翻、啊、
对，就是女主角才会跟盟主闹翻嘛，才会来不及接收到她的遗言，才变成我们教授要去破解她的密码。
也是、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电影的拍法会变那样子，所以我才要一直去鼓吹大家说可以的话你就真的是看小说。
但在那就是在这 一部分上面我是有点小小失落。
小说还是最完整的，
对，小说还是讲的，
而且有些是可能原作跟小说有时候为了节奏感或是为了剧情画面需要，
我觉得他删减太多内容了，导致他最后在推理的时候有点不顺畅的感觉、嗯、就是、欸、莫名其妙结论就出来了。
他其实改了很多，像是那个不止这个、啊、包含地狱，最后一个被翻拍的电影是地狱嘛。地狱我刚刚有跟阿紫提到，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地狱的女主角在电影里面是
反邪归正，
小说里面是改邪归正，然后在电影里面他是直接拜拜、
嗯、对啊，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有点、怎么这样就死了，
他是直接死掉，对，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物设定，所以光是一点就可以知道小说电影其实有时候会差蛮多的、
嗯、但米老鼠手表还是在啦，大家还是看一下、
对，就是包含他的那个幽闭恐惧症这些都还是在的，
对，都还是在。
好，说到这个呢，我来 聊一件事情好了。我刚刚前面讲说他的书很像旅游导览的书嘛，那你知道有一本有一本书我提到台湾，
欸、我不知道哎、欸。
其实他没有，他就提到台湾，你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本？
天啊，这个
提到说，我就我想把它折起来，不难啊，不难，我直接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哦。你要猜是不是？好，你明明就在滑手机，说你在猜。
我认真看，我要把你的那个点开来看一下，我才知道有哪些、啊。
我跟你说，他不是真的到台湾那个地点，他是提到，而且很短几行，而且不是正面的，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刚刚也不过就提到《天使与魔鬼》跟《达文西密码》，
二择一，
《天使与魔鬼》
不对，《达文西密码》二择人猜错。
天哪，好烂哦！
他提到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有一幕是他们两个好不容易解开了一个题目，然后要可以去那银行拿那个保险箱。拿完之后呢，那个银行的那个应该是经理吧，想要保护他们，想要让他们躲过警方的追缉，
对，
要保护兰登跟那个苏珊，他就开了运钞车出来、然后被警察盘问。他是经理伪装成司机，然后呢警察跑，他说他都伪装得很好很好，但是有个地方露馅了，就他手表戴的是劳力士。在最后警察就说不好意思，为什么你司机可以戴劳力士，就那个警察毕竟是他有点那个警觉，他就说哦没有啊，这是我在什么哪里哪里跟一个台湾的小贩买的，在什么我们哪里第几街跟一个台湾人买的。
天啊，台湾人就是就是宝宝集团
的、
欸，
在丹布朗的小说中，台湾这个台湾出现就是出现在卖盗版的手表这件事情上面。
讲到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你知道丹布朗一开始是写歌的吗？
我知道这件事，
对，就
他是做音乐的。
对，我在看访问的时候，然后哇，他这个转型之路也转得太离奇了吧？而且我记得那个专访是说。他连就是写作课都没有拿过很高分，所以他真的算是半路出家、欸、
我记得他设定啊，就是那个这个教授，就是我们罗伯兰登教授，好像是跟他是同个学校，
对，是同个学校，
他是就是设定有点他的 分身或是想象中他的感觉，是在同个学校。欸，你说音乐这件事情啊，他其实未来，因为后来有后续的话，我继续说他未来会继续写嘛，他未来计划可能之后会有一本小说是跟那个 作曲家，对，跟作曲家有关系。然后大家的推测，因为他没有说是谁，大家推测是莫扎特。大家猜，因为莫扎特是共济会会员，
对，
就等于是又在他的那个叙事里面，那个宗教的那个科学的里面，
PK，
对，所以又有这个东西，但
还蛮有趣的。
什么时候会写出来呢？不知道，因为我在猜啊，我在感觉啦，我觉得应该要快要出来，因为他现在他自己猜，没有任何新闻佐证，因为他最后一本是《起源》，
是
2017年
的作品，
然后他再上一本《地狱》是2013。他大概每隔三四年
会，
就是按照他的
写作频率，
就是 YouTube 周更嘛，他是三四年更，所以三四年更呢，现在是2020，其实快了，
快了啦，我就快了，
快了，
毕竟人家要考究嘛，给他一点时间。
欸，我现在这样子，虽然我们今天聊点多，但我还是快速的来一下他的作品大概怎么的主题，好不好？
可以。
第一本《数位密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那时候谈的是那个个人的隐私权的问题。加密法跟隐私权的冲突，然后这本的主角不是
罗伯兰登，
对，然后再来第二本就是天使与魔鬼了，就我们刚刚聊很多科学和宗教的议题，再来是
大骗局，
又不是罗伯兰登了，大骗局讲的是北极探勘的，他们探勘到那个冰层里面好像有外星人外星生物的迹象，但是
可是讲到这边你不会觉得它的范围
很老高，
对，而且很广，欸，
又是老高，
很广，欸，
而且他其实这个他要讲的是美国政治啦，虽然在讲这个好像他用这个外
这
个当
做
外面的
包装，
对，其实他
但其实
他的主题是要讲他们中那个政治的叫选举的那个暗斗，明争暗斗，然后再来就达人心密码了，我们就不用讲太多，就是在讨论
也是罗伯兰登，
对，然后再讲那个到底宗教的和历史的一些冲突，然后再来是失落的符号，就是三部曲嘛，再就失落的符号了，就是共济会的故事。他的比较特别是这一集他的舞台是在华盛顿，
哦，对，
他之前都在欧洲，
就是，跟之前两本书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就是彼得所
罗门，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在这三本书里面当中他提到的不管是喜安会、光明会还是共济会也好，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跟你说我都根本不熟
你都看完了
还不熟？我都是因为这个小说认识这三个宗教组织，那也不是宗教，那其实他们有些是异教徒，
异教徒
我会选光明会吧，
啊，为什么？
因为光明会我觉得他的立场我比较理解，就是他是科学家，然后科学家们组织起来的，然后他们是真的启蒙了，被启蒙了，就是我认为宗教传说跟他们的发现确实有时候是可以合一的，啊，不一定两边要对峙成这样，但是可能在那个时空背景或是人类的你知道权力之下没办法，会有这些斗争，
会有这些斗争，
对，但我觉得其实光明会的中心思想
你比较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所以我会蛮喜欢他们的，对，
okay。
如果你要我选的话，
好，
哦，像可是像喜安会我就
啊，为什么
喜安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族，他们背着一个家族的故事，
但我觉得其实喜安会比光明会好理解，而且他们就是崇尚那玩意啊，
我的理解的意思是说光明会是真的历史上科学跟宗教真的是斗争的很严 重，真的有压迫到
协力
略，就是没有，就是科学真的有动摇宗教，宗教真的有压迫科学，是真的。所以光明会的那个故事脉络我可以理解，但是喜安会呢，到底耶稣有没有后代？因为他们保护的是耶稣的血脉嘛，就是耶稣的那个配偶嘛的真相嘛。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要充满争论的，
很有争议的所以
我对他们的感情就没那么深厚，在小说里面。
嗯，
但光明会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
哦，但我觉得可以邀请一下大家发表一下对
这三个
可爱的宗教团体的意见。
好，再来就是那个了，地狱就是现在读起来非常有感，如果你现在没有看赶快去看，在现在就是现在关于那个瘟疫的武汉肺炎，地狱在讲瘟疫这件事情，就是有个科学家，他觉得反派科学家他觉得地球人口已经大爆炸了，
然后他想要缩减人口嘛，所以他研发了一款 就是瘟疫，
瘟疫可以解除这个危机。他觉得地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
不会啊，
人类太多了。
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展下去，搞不好会实现电影啊之类的。
我是觉得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跟你说，它这个病毒呢的，它不会让你死掉。它这个小说里面这个病毒是让你失去繁殖的能力。小说里面这样，它会让三分之一的人
就不孕症啊。
对，三分之一人不能有子嗣。但我觉得在现代呢，现在我们的问题可能是大家都不生孩子吧，可能
现在已经有实际的不孕症了，不需要疫苗来控管。
好，那最后一本2017年的
起源，
就是起源。起源你有看吗？你熟吗？
我很久以前看，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
好，我觉得起源刚好可以做我们这一集的 ending， 它刚好是目前的最后一本。起源这本书它其实是在讲那个生命的起源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是什么。故事中是有个科学家，他声称他发现了，他是一个电脑很厉害的电脑天才，他用很超级电脑的方式算出了生命怎么起源的。然后他一旦真的被他算出来，证明是科学，就是是物理原则有生命的话，那像亚当夏娃的故事啊，宗教创世纪的故事啊，就会被挑战。所以他在小说里面开头他就被暗杀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在小说里面会觉得是宗教这边人暗杀他的。然后教授是他的好朋友，被卷进去了。
教授好衰哦，
他就是某种柯南嘛。欸、
你不觉
得老高加柯南
这样很危险啊？
老高加柯南、欸、
这样很危险，好不好？只要跟他有关系，人都会死。他根本就是终极杀手啊！
对啊，就跟柯南一样啊。好，所以呢，就是他故事就在讲这个。那为什么我说很适合当结论呢？因为我觉得他内容，我不知道是刚好还是真的是因为我这样看下来的感觉，他这本真的很像是丹布朗他的很多小说的概念的
总
结。我不知道你怎么的感觉，因为例如说他们会在小说里面辩论，他就辩论说生命的诞生是物理原则还是上帝真的存在呢？然后他们就很认真讨论说，像 有个神父他讲说，他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存在，为什么不能一起存在，就是即使你证明是你正用科学证明了，
为什么不能
对，你用科学证明了，哦，没有，真的是这样子。哎，那科学的法则又是谁创造的？
哦，好，
它背后是不是它背后搞不好也还是有更高的力量啊？那会不会也是我们大家的宗教信仰呢？
宗教信仰，
对，所以他说是，他是觉得他很乐观的觉得科学应该可以帮助宗教，反而可以让大家更统一。当大家相应当大家理解物理原则，然后就可以相信。欸、其实这个力量是一样的时候，搞不好宗教会趋于统一，也是一个可能性、
也是一个可能性。
对，它里面就是对这个很乐观，就讲到像 DNA， 用 DNA 举例啦，就是他说我们觉得什么是因为啊，没有啊，你现在你这个不是人类，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你们 DNA 什么几条染色体，但 DNA 就是一条讯息啊，
就是一条讯息、啊、
这讯息是谁
赋予给你的，
真的是巧合吗？
这很可以探讨。
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帮宗教说话，
反正
对，然后我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讲那么多，对，那丹布朗自己是什么信仰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反问、他在报道中他都直接讲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觉得他即使他这些争议他自己是很乐观，他说他觉得越多人讨论反而是越好的，
反而 越被能够反证、
他觉得他反而能够证明这些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他就更不会动摇。
哦，天啊，他好虔诚哦。
对，所以其实你看他那么多故事，甚至哎，耶稣有没有人性，他们有后代，这种议题他都敢写，但其实他内心
他是一个，
对，
很棒耶。
好，这是我这边的结论，那你这边有什么结论吗？因为毕竟你游戏输了。
我这边哦，应该是说如果你对，我觉得为什么跟大家推荐丹布朗这本书，丹布朗他所有的系列的好了，如果你应该是说，我觉得这整个系列它还蛮适合给喜欢思辨逻辑的人去看，就不管他是哪一本，对，
喜欢历史也可以，喜欢人文哲学也可以，
也可以，就他的范围也还蛮广，如果你喜欢八点档也可以啊。对不对？
有
其实对，
他还是有一些撒狗血的桥段。
对，就是其实我虽然他称不上适合男女老幼老少， 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它还是算是一本就是大众口味的书，你不会特别
当然啊那么畅销，这种不我们不用证明，它是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你不会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很难啃啦，对，你不会觉得它不好，就是不好阅读，阅读体验不好，你不会，就是还是会跟大家推荐说它是一个看起来算是很有乐趣很有乐趣的书。
OK， 那我们第二集差不多到这边、
okay.
那呢就是我这边有收到一些我们的听众的一些讯息，有一个讯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之后也可以我跟那个阿子阿珍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呢有人说他想要加入讨论，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讨论，就是一个社群，目前我自己在粉专是都会固定贴文在 DJ Paul 的粉专、但或许未来我们确实可以每一集看用什么方式跟大家互动一下，就你听完、你觉得你有感觉，你对 maybe 像这集丹布朗你对哪一本你觉得，或是你觉得我们
你觉得我们讲错了，
对，
你
也可以跟
我们论述，
对，你想跟我们
好期待哦，
那我们也我觉得我们会也会开个地方，那开哪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会再讨论，
因为现在平台蛮多，那我们就一并再公布在资讯栏，
对，
好，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